哦，你看唔在裸腰呢？
看他是多么的饿。
那眼睛够唔在规等无食饭啊呢？
这认真来思考，好像是
啊，那腰
杆
这种程度，
怎么会饿到这样的程度
呢？但是直接中间啦。
那在这过程当中，
法理上人看到啊，
法理上人看见了。
那你看这第二节的所在，
再看第二节的地方，
十二章的第二节，
十二章二节，
法理上人看见了，就对耶稣讲：看啦，看啦，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唔通做的事啦。我你看卖下咧，这段经文是。是怎样一个描写？
我们看这段经文怎样子
来描写？这是一个控告呢，
是一种控告。
这就是一个责备呢，
这是一种责备。意思说
耶稣啊，你看你是安那教啊？
就是说耶稣你是怎么教的？
哎，你的学生这个时阵做这个动作，
你的学生这个时候做这个动作，
安息日未使吃物件啦，
这安息日不可以吃东西，
未使做工课啊，
不能工作。
你看你的学生安尼公然违反到这个规定，你知道
吗？你看你的学生公然违反这个规定，
这咱一般哦，大家讲的怕告。买看主人啊！
就像这一般俗语说的，打狗要看主
人。啊，这么哦，借着这机会来侮辱耶稣，赶快！
现在借这个机会来侮辱耶稣一样。
以前无机会，
以前没有机会。
耶稣也无啥物不好的所在。
耶稣也没有。
啊，这么看到门徒公然违背着因的观念吗？
现在看到他的门徒公然违背他们的观念。
这是犹太人登固立法主义者的讲法啦。
这是当时犹太人立法主义者的说法。
啊，这么多有机会啊！
现在刚好有机会了。
顺便来骂耶稣。
顺便来骂耶稣。
是怎样教啊？
所以你的门徒怎么教的？
安息日去吃这个物件。
这安息日吃东西。
这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感觉真公义的一个态度
就是当时法利赛人感到很公义的一种
态度。这就是因真理，神的旨意就是安尼。
因为他们认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
耶稣都安尼讲了，
但耶稣这样说了。
看第三节，
请看第三节。
耶稣对因讲：经常记着，大卫甲军队伊的人饥饿的时阵所做的事，恁无念过吗？这个大卫，伊是怎样进入了神的殿，吃了这个殿食饼？这个饼不是他跟军队他的人迎接的，唯独这些才迎接的呢。这段经文里面这样说，
在这段经文里面这样说，
法利赛人指责耶稣，
法利赛人指责耶稣，
他说耶稣连这个基本的道理你也不晓，
意思就是说耶稣你这基本的道理你都不懂，
这种的规定已经很久很久了，
这样子的规定已经很久了，
这叫做我们在信仰中的一个规范，
可以成为信仰中的一个规范，
而且这个规范也是已经普行很多年了，
而且这样的规范已经普行很多年了，
你还不知道吗？
你还不知道吗？
你门徒公然做这样，
你门徒还公然这样子做，
你还任凭他们这样做，
你还任凭他们这样做，
但是耶稣知道，
但是耶稣知道
下面叫做神的义啊！
什么是神的义？
神的义不是法利赛人所认定的啊！
神的义不是法利赛人所认定的。
所以耶稣就用着这圣经里面的原意啊！
所以耶稣就用着圣经当中的原意，
实际上的案例啊，
实际上的案例
来向着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明，
向着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明。
特别讲，你有念过不？
特别说到说，你们没有念过吗？
那用法利赛人讲，我一天唔得读几遍啊！
对，法利赛人的回答说，我一天不知道读过几次
了。耶稣讲话嘛，真有智慧呢。
所以耶稣也回得很有智慧。
你有念过不？
你们有念过吗？
那耶稣问我讲，你有念过不？
如果耶稣问我说，你没有念过吗？
你有念过吗？
你有念过吗？
你家乡亲没问我，你有念过吗？
或是弟兄姐妹问说，你有念过吗？
那开玩笑，我做传道还无念过。
有开玩笑，我当传道难道没有念过吗？
但是耶稣讲。你有念过不？
但是耶稣说你有念过吗？
这句话没废话，当然念过了。
这句话当然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当然是念过了。
为什么要强调你有念过不？
为什么要强调说你有念过吗？
你念蒙念都没用心啦，
念归念都没有用心，
看虽看都快忘记去了啦，
看归看都忘记了。
虽然一目十行啦，
虽然一目十行，
但是过目即忘，
但是过目即忘。
那有什么意义啦？
这有什么意义呢？
不用心嘛，
就是因为没有用心，
不知道这里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嘛，
不知道这当中的意义是什么。
好，我现在跟你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好，现在我告诉你它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翻开到这个圣经里面所记的，
对，翻开圣经当中所记载的，
就是撒母尼记上的这个21章。
好，就是撒母尔记上的21章。
我们请看撒母尼记上21章，
看撒母尔记上21章，
撒母尼记上21章，
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
对，这第一节开始，
从第一节开始
到这第六节啦，
一直到第六节，
就是讲到耶稣在这个安息日的时阵，
就是说到大卫在安息日的时候，
因为伊甲伊跟对伊的人啊，
因为他与跟随他的人
啊，在这个逃难的过程中间，
在逃难的过程当中，
都已经腰啊啦，
他们肚子已经饿了，
腰变暖，
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这里那边的说。那边的这个所在，
来到挪伯这个地方，
遇到一位祭司，
遇到一位祭司
阿希比列，
他名字叫做亚西米
勒，啊，就跟这阿米米勒讲话啊，
就与亚西米勒交谈，
啊，当然在这讲话的中间，
在这交谈过程当中，
为了要吃，
他为了要能够 吃东西，
然
后就掩盖了事实，但
刻意讲了一句话，
但是他刻意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是来执行王的秘密任务啦，
我是要来执行王的秘密任务，
当然这个祭司也没了解现在大卫是去捣乱啦，
啊，当然这位祭司还不知道大卫是在逃难的过程中，
就算知道也不刻意，来给他说出来，
就算知道也不刻意的说出来，
现在大卫就这样说，
像大卫就这样说了，
你给我五块饼，
说你给我五块
皮，或者其他的食物，
或是其他的食物。
但是这祭司就讲啊，
但这位祭司就说了，
我们都没有其他的食物呢，
我们没有寻常其他的食物。
有什么？
有的是什么？
有就是在这个会幕里面，
有的就是会幕当中，
有一个叫做陈设饼，
有我们称为陈设饼，
就是只有饼而已啦，
就是只有饼而已，
就是会幕中只有这个饼而已啦，
就是会幕中只有这饼而已，
我没给出来啦，
我没有多出其他的东西，
我没有其他的饼哦，
我们没有别样的东西，
那还没弄，
这样怎么办呢？
就说这样抱歉，我没饼，你回去
啊，就是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饼了，你回去吧。
但祭司的处理是什么？
但祭司的处理是什么呢？
你要干安尼哟？
你们饿成这样子，
很需要这个饼哟，
很需要这个饼。
虽然这个饼只有祭司才能吃，
虽然这饼是只有祭司才能吃的。
当时的这个陈设饼，
当时的陈设饼，
这是放在这个约柜的头前，
是放在约柜前面。
这个之所以叫做陈设饼，
之所以称为陈设饼，
它是放了将近要有七天的时间，
就是要放大将近七天的时间，
到了第七天，
到第七天
安息日的时候，
安息日的时候，
这旧的饼就给它拿下来，
旧的饼就要拿下来，
新的饼就给它放下去，
新的饼再放上去，
然后放七天嘛，
然后再放了七天。
所以这个高压更新的过程中间，
所以在交换更新的过程当中，
这个饼拿下来了，
旧的饼拿下来了，
是祭司才能吃的，
是祭司才能吃的，
只有祭司才能吃，
只有祭司才能吃。
现在大卫跟军队的人摇干了呢，
现在大卫与跟随那人都已经饿成这样子了，现在来找祭司，
祭司说我刚才陈设饼而已啦，
祭司回答说我只有陈设饼而已，
既然给陈设饼给人吃了，
既然这时候既然就拿着陈设饼给他们吃了，
这是神的呢，
这是神的，
这是祭司才能吃的，
祭司才能吃的，
你大卫算什么？
那你大卫算什么呢？
你跟随的人又算什么？
跟随的人又算什么呢？
你没资格啦，
你没有资格，
用规定来说，
以规定来说，
用教条来说，
以教条来说，
你绝对没资格啦，
你绝对没有规
资格的，但现在吃下
去，但你却吃了，
他吃下去了呢，
将他吃了，
在圣经里面都没有任何负面的记载，
但是在圣经当中没有任何负面的记载，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祭司知道，
因为这位祭司知道
神是怜悯人的，
神是怜悯人的，
这人要都要死了，
一个将要饿到快死
的人，你说抱歉规定就是这样，规定就是这样，
但是你回答说不好意思规定就是这样，
规定就是这样，就要在你面前了嘛，
规定是这样，他就饿在你面前，
万一他昏倒在你面前，
万一他昏倒在你面前，
万一死在你面前，
万一他死在你面前，
这敢是神的旨意？
这难道是神的旨意？
这敢是咱人的怜悯吗？
难道是人的怜悯吗？
所以圣经就安尼讲了，
所以圣经就这样说了。
咱个都等下马太福音的所在，
我们再翻回来马太福音。
咱
只
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啊，
请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
咱先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
马太福音十二章，
咱来看这个第六节，
请看第六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第六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六节，
第六章
第六节。
但我跟你讲，这所在有一个人啊，比这个典故较大，就指着咱的耶稣。第七节讲，我喜爱人术，无喜爱祭术。你若明白的这个话意思，就无将这个无罪的当作有罪咯。因为人主是安息日的主。在这个所在这样说，
在这里这样说，
当时的这个祭司，
当时的祭司，
因为他明白到神的旨意啊，
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是怜恤人的，
神是怜恤人的，
怜悯人的，
怜悯人的，
不是跟他强调在祭司里面的规定了，
而不是强调祭司当中的规定，
所以不是教条，
所以不是教条，
强调那个规范呐，
他所强调的规范，
不是规范不重要哦，
不是说规范不重要，
规范嘛真重要啊，
规范也很重要，
但是有一个特别个案出现呐、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个案出现了，
人要人要死啊，
一个人
千里迢迢来给你拜托啊，
千里迢迢的来拜托你，
现在刚
好这个饼而已，现在你只有陈设饼，
这个饼是只有祭司能吃而已，
这饼也只有祭司才能吃，
好啦，给你吃啦，
好吧，给你吃
了，这就是神的心意，
这就是神的心意，
这就是神的怜悯，
这就是神的怜悯，
神不会跟你计较，
神不会向你计较。
你若平常时吃个饱饱，
如果平时你是吃饱了，
吃个饱饱还叫做拉天啊呢？
吃饱了就是
很嚣张啊，
很嚣张啊。
就挑在那个圣殿的所在。
啊，就特别去圣殿的地方。
啊，这是啊，我要吃这个圣饼。
说，即使我要吃这圣饼。
哎，我没吃过，我要来尝看看。
我没有吃过，我要试看看。那
这个公然违背了这个祭司了。
所以就公然的来违背了这个祭司了。
当然，那就有罪啊。
那当然就有罪
了。但今天情形不是这样啊。
但今天的情形不是这样。
这情有可言。
这是情有可言的。
因为要这样
啊。因为他已经非常的饥饿。
你不好吃，他要对偷吃啦。
你没有给他通知是要去哪里找吃的呢？
他对吃啦。
他能够去哪里吃呢？
没所在。没有要死哦，
就没有地方要让他饿死
了吗？啊，这嘛是唯一的所在，
就是唯一的地方。
啊，不然你要怎么
办呢？你
就回家嘛，
当然就给他吃了。
这就是神的心意，
这就是神的心意。
所以因为这样，在神的怜悯中间，
所以在神的怜悯当中，
这是了解了，
即使知道了，
大卫跟军队人吃了，
大卫和哥顺他的人都吃了。
今天这情境来想看看，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我们来思考一下，
这个来对照看看，
我们来对照一下，
安息日是规定没错。
安息日是规定没有错，
好修主安息日，
我们要好好的守住安息日。
但这个时尊伊都要啊嘛，
但这时候他已经肚子饿了，
所以别要提来吃，
他就拿着麦子吃
了。你小题大做，
你小题大做，
你敢知啊神的怜悯在哪位吗？
你能够知道神的怜悯在哪里呢？
现在耶稣又有一个更高的态度讲，
这时候耶稣一个更高的态度，
就是用一个宽慰的角度讲，
就是一种权威的角度来说，
人主就是安息日的主，
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是我负责的，
安息日是我负责的，
安息日的内容是我规定的，
安息日的内容是我
规定的，安息日的意义是我签名的，
安息日的意义是我阐明的。
我现在讲这没事情，
我现在告诉你这没有事的。
为什么耶稣应安这样
说？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说呢？
知道神的怜悯，
因为他知道神的怜悯。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渴慕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渴慕神的旨意。
饥渴慕义啊，
饥渴慕义。
用心的了解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用心的了解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你了解啊，
你若了解，
才不会将那个无罪当作有罪啊，
才不会将无罪当成
有罪的。那你用一般同学讲，我们才不会拿着鸡毛啊当令箭呐、
啊。啊，用一般的话语聊，就不会拿着鸡毛当令箭。
所以咱教会的道理也得了解中间了、
啊。所以在教会的道理了解当中，
那不是讲啊，我都读过啊。
啊，不要说我已经读过了。
按读经的进度来讲，
就按读经的进度来说，
哦、我拢照起纲来。
啊，我都是按着进度来的。我圣
经
来
看几遍了呢？
我的圣经已经不知道看过几遍了。
哦，我看十多遍
了
呢。
我看了十几遍过去了。
啊，那这本的圣经哦，我唔知换几本
了
呢。
啊，这本圣经我也。不知道换了几本去了，
功课都不好
啊！说这些都没有用。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有念过不？
你有念过吗？
意思说你有用心去了解的意义是不？
啊，意思就是你有用心的去了解它的意思了吗？
所以
你
在研究圣经的中间、啊、
所以在研究圣经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字句的了解、啊，
不是只有字句的了解。
咱往往拢干呐注重字句的了解，
我们往往都只注重字句的了解。侬
不了解讲这字句里面带有什么意义啊？不，
都不了解这字句当中带有什么意义没有？
那来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
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三。
咱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咱看第三章，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六节。
第三章第六节，
新约是250页，
在新约250页。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第六节，
第六节，
伊叫咱应来行动这个新约的职事，唔是凭着义故，乃是凭着伊的真义，因为义故是叫人死的。那个正义就是叫人活着呀，所以这段的这个说明里面，
所以在这一段的说明里面，
再给咱提醒，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咱去读圣经啊，
我们在读圣经，
那要了解伊的正义，
我们要了解他的经义。
所以研究圣经中间，
所以在研究圣经当中，
有一个真重要的字句出现，
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句出现，
叫做字义学啦，哈、
就是字义学。
虽然他都要讲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我们刚才会谈到说，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饥渴慕义，
比如说饥渴慕义，
这义在当时的希腊文，
这义在当时的希腊文，
跟我们所讲的原文，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原文，
用希腊文写。
因为他们就是用希腊文写的，
所以原文就记得希腊文，
所以我们的原文指的就是
希
腊
文。
这
句话是什么？
而希腊文这句话
是
什么意思？
这就
是
字义，这句为艺术，
这就是字义，就是这句话的意
思。在中文的翻译中间，
在中文的翻译当中，
就有仁义，
就有仁义，
有公义，
有公义，
有公平，
有公平。
你若要更加用哦，较贴切。他属于这类哈，用理解用词来讲，
用更贴切可以理解的用词来说，
通俗化用词来讲，
通俗化的用词来说，
就是神的旨意
啊，就是神的旨意，
就是神的道理，
就是神的道理，
这叫做字义学，
这就是字义学。
那字义学还有真多背景和因素来跟连做会
啊，但是字义学有很多的背景与因素连接在一起的，
然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观念造出来、
啊、然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观念出来，
语义学啦，
就是语义学。
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啊？不
啊，这句话有什么含义没有呢？
字义的单指这个字啊，哈、
哦。字义就是单指这个字。
啊，语义就是这一串字到底有什么意思？
啊，语义就是这串字到底有什么意思？
我到底有什么意思？
啊，到底有哪些意思呢？
有背景的意思在里面。
有背景的意思在里面。
有双方对话迄个因素的迄个成分在里面。
啊，有双方对话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有一个经公开因素所组成的。
啊，所以有一个广泛的这个意思所组成的。
就是、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啊，为什么是会说这句话？
一定有它的背景。
一定有它的背景。
一定有它的迄个期待。
有它的期待。
一定有它的情绪。
一定有它的情绪。
也要求。
也有它的要求。
这个语义学，
这就是语义学。
所以你来了解语义学了哦。
所以你了解他语义学之后，
你就知啊，
你就可以知道。
神的旨意就是安尼嘛。
神的旨意就是这样。
在法官去处理代志的时阵，
所以有时候法官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法律来判决嘛。
他一定要按着法律来判决。
但是有时阵哦，真不明确的情形啊。
但是有时候很不明确的情形之下，
有争议的情形啊，
有争议的情形之下，
这时面呐，
这时候要怎么办呢？
来探求伊的法义啊。
啊，就要探求他的法义。
所以呢，大法官解释。
所以要大法官来解释。
哦，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什么？
立法者。
的立法者。
在那个背景中间。
在这背景当中。为什
么定这个法律？
为什么要定这个法律？
动机。
所以他的动机。他
的规定。
他的规定。
他的期待。
他的期待。
这个整个法义了解了。
这整个的法义了解了。
哦，所以你了解以这立法意志的用意了。
啊，所以就了解他立法的意志，他的用意。
哦，所以你要判决对，按
照这样判决下去，
叫做语义嘛，
这就是语义。
所以等你看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你
也
知道义故让你清楚，
你可以知道字句让你清楚，
但是语义让你有广阔的了解啊。
但是语义可以让你有广阔的了解。
很可惜当时的法利赛人，
但很可惜当时的法利赛人，他就念字句，
哎，这就是安尼啊，
这就是这样，
一就是一，
一就是一，
不要讲到一就是什么，
不要讲一就是什么，
何必哦？你这个婚姻的辅导中间呢、啊？
好比在婚姻的辅导当中，
能够两人加做一体，
我们说二人成为一体，
两人加做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那来用这个数学的观念来讲，
以数学的角度来说，
一加一等于一。
一加一等于一，
那就想不到什么一加一还会等于一，
就会想不清、想不懂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呢？
两个人加做一体，
两个人成为一体，
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
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呢？
理性上了解不出来。
我们理想上无法
理故中干嘛干嘛冲突，
字义上面也冲突了，
因为一就是一嘛，
因为一就是一，
两个一就是二嘛，
两个一就是二，
所以两个就会形二呢？
两个人在一起是二的。
有人为了要解释，
有的人为了要解释，
要怎满足一加一等于一呢？
要如何满足一加一等于一呢？
哎，所以就来解释啊，
所以就这样解释了，
就是零点五加零点五
啊，就是零点五加零点五，
爱加做零点五，
你要成为零点五，
一嘛爱加做零点五，
他也要成为零点五，
加做加起来才一嘛，
这样加起来才是成为
一。所以夫妻的生活就是哦退让啦，
夫妻的生活就是退让，
你都本来一嘛吼，你零点五退让就零点五嘛，
你原本是一，但是你退让一下成为零点五，
双方各退一步，
这双方各退一步，
啊、这家庭。就和谐啊，
这家庭就和谐了，
这就一体了，
这就成为一体了，
这就是人的解释，
这是人的解
释。但圣经的语义什么？
但圣经的语义是什么呢？
一加一就是一，
一加一就是一，
为什么？
为什么呢？
这个答案的一是丰为一，
这答案的一是丰富的一，
这是一个八九一，
是饱足的一，
是一个完全的一，
是一个完全的一。
一有什么？
一有什么呢？
我为你来活，
我为你而活，
用着社稷为你来活，
用着社稷来为你而活。
我做先生的不去计较有的无的啦，
我当丈夫的不去计较其他有的没有的。
不是你好，我才对你好啦，
不是因为你对我好才对你好。
虽然你不好，因为我爱你，我完全对你好的啦。
因为你好，因为我爱你是。
对你好，
就对你好，
这是丰富的一，
这是丰富的一，
这就是下给一，
就是舍己的一，
没计较一，
没有计较的一，
来对你付出，
来对你付出。
这么对方来看到，我安奈无加计较哈、啊？
这对方发觉到说，这我的丈夫没有向我计较，
无加念啦，
也没有骂我念我，
我在跳秀啦，
还疼惜我，
照顾啦，
照顾我，
薪水哦，拢完全够我开了，
这薪水还完全交给我
管用。哦，我还没够够，哎，你过来这个月有法度生活无呢？
还问说你这个月还能够生活吗？
那不但无计较
啊，不但没有计较，
完全付出，
还完全的付出。
我感动啊！
我感动了。
我检讨啊！
我检讨了。
哎呀，我嘛未使安尼呢。
我也不可以这样。
这是伊嘛完全的付出了。
这样他也完全的付出。
所以双方在这下计的中间，
所以双方在舍己的过程中。
体谅的中间，
在体谅的过程中，
在基督的心的中间、啊、
在基督的心的，
这个一跟这一
的过程中
交织在一起，
这一就交织在一起了。
这就是属灵的三高，
这就是属灵的相交，
这是团结精神，
是团契的精神。
所以这一就是丰富一啦，
这一就是丰富的一。
加点讲，这一就是气球的位啊。
这简单说，意就是像气球。
你两个本和这气球饱满的意思啊。
就是你把这气球吹得饱满的意思。
让你生活更加幸福。
使你的生活更幸福。
但是咱都不了解语义学。
但我们都没有了解语义学。
嘿，刚才讲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
就会说一加一怎么会等于
一
呢？
一定是等于二嘛。
一定是等于二的。
所以神的话叫做废话。
所以说神的话是废话。
啊，你唔敢讲废话。
但我们不敢说废话。
我那可以讲哦，一加一等于一就是零点五加零点五。
就说一加一等于一就是零点五加零点五。
上跟你恭喜安呢？
所以跟你说是这样的呢？
一就是一嘛。
一就是
一加一等于一嘛，
一加一等于
两个人加做一体，这是不改变的嘛。
两个人成为一体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对语义学角度来讲，
所以语义学的角度来说，
学习基督的设计，
我们学习基督的设计，
为对方来付出，
来为对方付出，
在包容的中间，
在包容的过程中，
在宽恕的相信的中间，
在凡事
相信
的过程中，
这互相扶持的婚姻啊，
互相扶持的婚姻，
一加一的婚姻啊，
一加一的婚姻，
这是何等的幸福啊，
是何等的幸福，
这毫无保留下地的婚姻啊，
是毫无保留舍己的婚姻，
这是何等的美满啊，
是何等的美满，
所以求主说帮助、啊、
所以求主说帮助，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渴慕神的意，
我们一定要渴慕神的意，
我们完全来明白到神的旨意，
我们完全明白神的旨意，
人生绝对是保障的，
这样人生绝对是保足的，
用到婚姻的角度来讲、哦、婚姻是快乐无比的事啊，
用婚姻的角度来说，婚姻是快乐无比的事。
吃饱感觉哦，我来做人也好啊。
就像吃饱了一样，觉得人生真是美好。所以求主说帮助。
能够做来唱诗，
我们一起唱诗。
那唱赞美诗395首，
请唱赞美诗395首。